非常感谢副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支持由委内瑞拉代表维护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的发言。我们非常高兴参加今年的人道主义事务部分是金舍理事会的。我们赞赏意大利组织了这部分的会议，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呢，探索方式方法，使人道主义援助呢更有影响力、更为高效，而且更行之高效的予以提供。这一部分的会议呢，是在从援助向发展过渡的转型会议的讨论之后，这个是由马萨瑞大使以及我们共同组织的。各国目前正在举步维艰来克服大流行的影响，包括冲突、经济不稳定以及破坏性的气候变化影响。这些危机造成的人类和经济方面的成本不成比例地受到了很多脆弱群体的影响。昨天和今天上午听到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我就不再重复了。2023年的金舍理事会的人道主义事务部分的会议呢，因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机会，可以寻求找到解决这些危机潜在根源问题的方法，同时要确保可持续发展仍然是所有努力的中心，以确保更持久的解决方法。很多的泛中国家呢，都没有办法逃离经济增长下滑的影响，这是因为多重危机造成的。乌克兰冲突对于价格的影响，还有对于获取粮食、能源、燃料和化肥料和其他商品的获取，进一步的使粮食不安全雪上加霜，增加了不平等现象和整个人道主义危机。对于一些西方国家，对于包括我国在内实施的单边强制措施、制裁措施呢，将会对津巴布韦的人的生计和生活造成影响，使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呢雪上加霜。我们要求无条件的解除。我们通过具有复原力的战略来加强人道主义发展，促进强有力的粮食体系的建造，以促进人们健康的生活、公平、可持续和复原力的生计，同时还提供基本社会和人道主义援助，提供给最粮食方面最紧缺的家庭，通过可以预防的社保机制。我们认识到，人道主义援助本身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法来解决各国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我们需要加倍努力来应对人道主义需求的根源问题，因此我国政府在各个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他发展伙伴的支持下，将会继续开展必要的改革措施，这也是记载在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的蓝图中。我们希望可以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到2030年之前。津巴布韦的气候模式预计呢，气温将会不断上升，降雨量会变得更多变，而且雨季呢也会更迟来，造成了更多的自然灾害的发生，影响我们处于风险中的人群，造成人道主义应对成本的上升。为了缓解负面影响，我国政府继续将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优先重点，它对于应对干旱很重要。比如说，目前这种干旱正在席卷我们的国家和更广泛的地区，我们将会继续改进数据方面的能力，吸收新的技术，让我们可以预计在危机发生之前的预测。就像很多的发言者所说到的，这种预测性的行动呢是更有效的。我们正在建造和安装最新水平的雷达来帮助天气预报。我们强有力地倡导团结以及成员国彼此之间互相帮助的重要性。在最近热带气旋弗莱迪出现以后呢，我们为莫桑比克和马拉维提供了援助。津巴布韦的领导人曼德加瓦阁下，我们开展了各国家一层的努力，这包括所有各地有关方。最后想重申，津巴布韦政府呢继续承诺致力于强化有效的伙伴关系的建造，从而可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总的来说，我们相信更多的发展和共资是有必要的，从而可以兑现我们总体的承诺，即不让任何人、任何地区掉队，而且这对于构建复原也是最重要的。